修习菩提心的次第当中，第二种传承是依极天教典而修。内容分三：第一，思维自他能换胜利及不换过患；第二，若能修习，此心定能发生；三，修习自他相换法的次第。依极天菩萨教典而修，极天菩萨是龙树菩萨的再传弟子，就是《入菩萨行论》的作者。那他的传承，那他是依什么经论参考，然后才写下这样的一个教法呢？他是依《华严经》《大方广经》，还有龙树的《宝曼论》，参考这些经论，然后才写下这个传承的教法。内容分三，第一个是思维能修自他交换的殊胜利益，以及不能修自他交换的过患。它的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这个，第二个内容呢是如果能够修习，修习什么呢？前面好好的思维能够交换跟不能交换的殊胜利益还有过患之后呢，我们自他交换的心就一定能够发起。所以这个心能不能发起，完全看你有没有好的思维它的胜利还有过患。第三呢，就是修习自他交换的方法的次第，他告诉我们依这个次第的话，你这个心就一定能够升起，然后也能够这样子来做自他交换。经初，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部分，思维自他能换胜利及不换过患者，能够思维能够修习自他交换的殊胜利益，还有不能够修自他交换的过患。入行论云，若有欲树及救护自及他，彼应自他换，密胜应受行。这是入行论里面所说的，你修习自他交换到底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呢？它就是很快，如果你想要很快速的救护自己还有救护他人出离生死的话，就应该来修习自他交换这个最密胜的妙行。这个密胜的妙行是指什么呢？就是相对小乘来说，相对小乘声闻，他们只是为了自利，可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们自利都不能圆满，何况能够利他。所以这个圣妙行是相对那个小乘自利来说，那现在不但能够自救，还可以救他，可以救护自己，还有救护一切的众生都出离生死。最殊胜的法门是什么呢？就是修自他交换这个法门。又云，尽世所有乐，悉从利他生；尽世所有苦，皆从自利起。此何须凡说？凡与作自利，能人能行利他，观此二差别，若不能增患自乐及他苦，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这一段也是入行论里面所说的，你能够修习的话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呢？就是一切世间所有的安乐都是从利他生的，一切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是从自利起。这个是重点，你想要获得一切的快乐，你除了利他以外没有第二个方法。那你如果一心一意都只是为了自利的话，那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因为你想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的话，你那个马上我执就升起，因为为了自己打算嘛，就一定有我执，有我执就有贪嗔痴，有贪嗔痴就造业，有造业就轮回，然后受尽一切轮回的苦。这个实际上不需要多说的。那凡夫呢，他就是只知道自利，能人就是指佛，佛就是行利他。这就是凡夫跟佛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自利，一个是利他。 到这边为止是讲殊胜的利益，那下面是讲过患。如果不能够真实的交换自己的快乐跟他人的痛苦，如果不能够做真实的交换，就是不能够修这个自他交换这个法门的话呢，我们不但不能够成佛，而且在生死轮回当中呢也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因为我们知道只要还在轮回当中就没有快乐，只有苦没有快乐，即使得人天善果也是一样啊，到时候还是会堕落，也是不究竟。所以只要在轮回当中就没有快乐。可是你自利的话，你一心想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的话，那只有生死轮回不断。所以为当思维为自爱子乃是一切衰损之门，爱子他者则是一切圆满之本。这是讲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应当好好的思维这个我爱子，为自爱子就是我爱子，是一切衰损之门。刚刚讲过，你为了求自己的安乐，想要除自己的痛苦，那你就不断的升起贪嗔痴，不断的造业，然后就是杀盗淫啊，十二业所有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十二业的果报有哪些。所以你活着的时候不会快乐，死后呢一定堕三恶趣，这个就是一切衰损之门。那如果我们能够转我爱子为他爱子的话，就是做自他交换，本来是执着自己贪爱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交换过来，就是开始为了行，就是行利他，把这个执着呢转到利他的身上，我们叫做他爱子。这样呢不但能够自救，而且救他，刚才讲能够自救救他出生死的轮回，而且眼前世间的一切的圆满都是因为你行善利他来的。所以这果报，你眼前的果报，在世间一切的果报，一切的圆满都能够达成，还有究竟的安乐就是成佛，所以它是一切圆满之门。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呢，若修自他患意乐，定能发起。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思维前面讲的这些殊胜的利益，还有不修自他交换的过患的话，那我们修习自他交换的这个意乐，就是我们就会很好要来这样子做，因为他已经分析得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他的胜利还有过患他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所以我们能够好好的思维到转变我们的心意，转我爱子为他爱子的话呢，那这个我们希望很好要修习自他交换的这个意乐，这个心呢就能够一定能够发起。如先愿敌文明遍布，后若和顺相结为友，设无彼时，亦能令生最大忧恼。一切稀事随心而转。他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大家都能够体会的，有时候感情好，可是有时候一闹翻感情又不好，好，所以最本来是最好的朋友会变成怨敌，那怨敌也会成为最好的朋友。好，所以他这边说之前呢是怨敌，听到他的名字就很讨厌嘛，好，因为恨死他了，所以听到他的名字呢就产生那个恐怖啦，或者是很讨厌啊排斥的那种心。可是之后你们两个又好了，又和好了，然后相接为很好的朋友，这个时候呢你反而跟他分开啊，或者是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你反而会思念他，这个时候反而会因为思念他引起很大的忧恼，或者是忧愁，或者是烦恼。那奇怪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随着我们的心念来转变，看你是生贪爱还是生嗔恚。可是这个又能够往往会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然后有很大的转变，这就说明什么呢？它是可以转变的，就是我们的心意它是可以转变的，我们的心念是贪爱还是嗔恚它也是可以转变的。所以用这个来做举例子说，我们本来执着自己，然后嗔恚他人或者排斥他人，那这个自他呢也是可以交换的，随着我们的心念可以转变。所以他说，故若能修观自如他，观他如自也能升起。就用这个来比喻，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来修观察，把自己把它当作他人，或者是观他人好像自己一样，这样的心念 也能够升起，就是一念之间而已嘛，一念之差。对，其此论云，这个此论也是指前面的入行论里面说到，困难不应退，皆由修历成，先闻名声位，后无比不乐，同样的意思。这个再怎么困难呢，我们都不应该退却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思维他那个啊自利跟利他，他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所以自他交换的这个法门呢，都是由修习力所成就的啊，就是你不断的修熏修，他还是可以啊，他还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不管他多么的困难呢，我们都不应该来退心，都要好好来修这个法门。因为它是有修习力，就是说你不断的串习。前面因为无量劫以来，我们轮回到现在，我们一直都认为我就是我，那他就是他，那现在要把我当作他，把他当作我，那一下子转不过来。所以他就是在经过我们长时间的串习啊，修习力，他还是一样可以成就的。那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们心念可以转变，这个道理就好像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啊。之前我们闻到那个怨敌啊，一听到我们的怨敌的名字，我们就会产生那个恐怖怖畏的心。可是之后你又跟他作为好朋友之后，你没有他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快乐。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因为你的心念转变。那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可以修到我们的心念转变为止。又云自身自为于如是无艰难啊！如果我们经常不断这样子来串习那个修习力的话，我们要把自身当作他身哈，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它是由修习力所成就的。若作是念，他身非我身，云何与彼能生如自之心耶？这是大家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是这样想说，哎，他生就是他生，我生就是我生，那我们怎么样啊？把他呢，把他当作是我啊，就是对于一切的众生，我们能够升起就好像自己这样的心呢啊，这个心念到底要怎么来升起呢？那我们可以做下面这样的思维啊，即此身体亦是父母精血所成，是他体分，然由往昔串习力故而起我执。若于他身修习爱子，宛如自体，亦能生起。他就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大家都能够体会的。我们这个身体是怎么来的？父精母血而成的嘛，哈，父精母血合而成胎的。那父精母血是谁？他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啊，一个是你母亲的，一个是你父亲的。那精血就是合以后就成为受精卵，然后才形成你这一世的身体嘛。可是形成你这个身体的来源是什么？是他人身体的一部分啊。啊，可是你为什么会把它当作说这个是我的身体呢？那就是有什么往昔串习力才会升起这个我执，认为说这个身体是我的。可是明明是他人的一部分所形成，那应该是他的啊。那你为什么变成我的呢？哎，那就是无明嘛，愚痴以为有我嘛，才会升起这个萨迦耶见。那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既然就把他身的他人身体的一部分把它当作是我，那现在我也可以把它转过来，把我当作是他，那就没有这么困难了哈，感觉就没有那么困难。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对于他身呢，也能同样的修习爱执，就是修习这个他爱执。那把他生呢当作是我生的心呢，也能够生起啊、哦。我们就这样子来思维，我们本来就是父精母血所形成的，那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一部分呐、啊。所以那也是有串习力。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把它当作是我生，那现在我们也长时间的串习，也可以把自身当作是他生，把他生当作是自身，这个心念也应该能够生起才对。即彼论云，也是入行论所说的。如奴与他人一滴精血聚，妄虚妄执为我，如是应修于，也是同样的内容。你只是呢他人一滴精血的聚合体，可是我们却虚妄的执着以为是我。那现在呢也是同样的这样子来修行，把他身呢当作是自身一样的爱子，是转母爱子为他爱子，这个鱼就是指他人， 应该这样子来修，在他人身上这样子来修来转，转我爱子为他爱子，如是善思胜利过患，则能自心爱乐修习，又见修习便能升起。这就是总结刚才第一跟第二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只要善于思维，能修自他交换的殊胜利益，还有不能修自他交换的过患，还有加上刚才讲的，你只要这样子好好的思维，你就能够自心爱乐的来修习这个法门。那刚才又说嘛，你只要不断不断的修习，不断不断的串习呢，那自他交换的心就一定能够升起。那接下来是第三个部分，比修自他换意之理次第云何，就是依菩提吉天菩萨教典而修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思维是修习，修习自他交换法的次第，我们应该怎么来修这个方法的次第。言自他换，或说以自为他，以他为自者，非是于他强念为我，于他言等念为我所而修其心。所谓的自他交换，或者我们刚才说把他当作是我，然后把我当作是他，这样的意思呢，并不是强迫自己接受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他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啊，他的鼻子就是我的鼻子，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什么意思呢？乃是改换爱着自己，弃舍他人恶心地位，只是转变，本来爱着自己，本来弃舍他人，现在这两种心的位置啊，我们换这两个位置，本来是爱着自己弃舍他人，现在换过来变成什么？爱着他人弃舍自己，只是把这两个心做一个交换，这个是自他交换的意思，而不是说他就是我，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不是我所有都是他的，不是这个意思。应当发心爱他如自，弃自如他。故说改换自乐他苦，因之意是与我爱子视如怨敌，灭除爱众我之安乐，于他爱子见为功德，灭除弃舍他人痛苦，于除他苦因众修习，总当不顾自乐而除他苦。就是换这两种心的地位，所以应当要发心什么？爱他如自，你原来多么贪爱自己，现在你就是把这个爱执自己的心怎么样去爱执他人，就爱执他人就好像原来你爱执自己一样，那弃舍自己就好像你原来弃舍他人一样的这样子弃舍，把它交换过来。所以呢，如果想要改换贪爱自己的快乐，弃舍他人的痛苦这个心的话，如果要这样改换的心，那应该怎么样来看呢？那你就应该要因之意识于我爱子视为怨敌，那你就要把我爱子把它当作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而不是原来我们身外的那个敌人。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我爱子，我要把它当作是我的什么我最大的敌人，因为都是他害我的嘛，害我也没有眼前的快乐，也不能自立圆满，然后死后还要堕恶趣，又不能究竟圆满成佛，都是他害的，所以他是我最大的敌人，而不是身外的那些怨敌。所以我们要把我爱子当作是我的怨敌，然后这样子来灭除原来贪爱我的快乐这样的心。那他爱子呢，要把它见为功德，本来我们是弃舍嘛，现在不是，我们是要来行爱子他，要把这个当作是功德，这样子来灭除本来我们弃舍他人痛苦的这样的心。所以它主要就是我们要转变我们的心意，视我们的这个我爱子为怨敌，然后视他爱子为功德，这样子来修。如果能够这样子来修的话，若于除他苦应众修行，那我们就是因为把这个他爱子视为功德嘛，那我们就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快乐，能够究竟圆满的成佛。我们这样子来修的话，那当然就不愿意看到一切的众生有丝毫的痛苦啊。所以你对想要除众生苦的那个心怎么样？因众的修行，不断不断的 很至诚的这样子来修的话，那你最后都会就能够做到怎么样，完全不顾着自己的安乐，而一心呢只为他人除苦，你的心念就会变成是这样的心。那你每天想的都是怎么帮一切众生除去他们的快乐，除去他们的痛苦，然后给他们一切究竟圆满的安乐，每天想的只是这个，那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安乐？不会，不再会想到自己啊，我好苦，我好苦，然后我要追求快乐，我要追求快乐，就不从此以后不会有这样的心念。那你每天想的都是怎么给众生快乐，然后怎么样除去众生的痛苦，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做到了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三个部分，怎么样修习自他交换的这个所有的内容，从思维一直到它的次第，就是这样子来修。可是呢，一般来说我们会有两个障碍，就是为什么自他交换的心没有办法升起，就是下面要讲的，它其实有两个障碍，那我们还要再不断不断的来串习修习，把这两个障碍去除，那你这个真实交换自他交换的心呢，才能够真的升起。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此中分二，这个此中就是刚才讲的修习自他交换法的次第，它有分两个内容，第一个是先除去障碍，一除其障碍，二证明修法。除去不能够修自他交换的这个障碍，我们障碍去除了之后，就能够正式的来修自他交换的法门了。经出啊，首先就是除其障碍，修习此心有二障碍。我们一般修自他交换这个法门呢，会有两种障碍。第一种障碍就是未知自乐他苦，所依自他二身，犹如青黄各个类别。第一个障碍就是我们坚持的认为我就是我，他就他，自他各有自信，我有我的自信，他有他的自信，就好像青色黄色各有他的自信，黄色就是黄色，青色就是青色，你不能说青色是黄色，也不能说黄色是青色，所以你现在也不能说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一下没有办法转过来。我为什么不能转过来，是因为我觉得都有他们的自信，我有我的自信可得，他人一切众生有一切众生的自信可得，就好像黄色他有黄色的自信，青色有青色的自信，各个有他的自信，所以不能够做交换，这是第一个障碍。至于依此所生苦乐，亦变念云，此是我者应修应除，此是他者轻而弃舍。既然坚持的认为说，哎，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他的痛苦是他的痛苦，现在怎么可能说我的快乐变成他的快乐，然后他的痛苦变成我的快乐，我的痛苦呢？哎，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观念，那不能够接受，哎，认为说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了，没有办法转成他人的痛苦，他人痛苦也没有办法转成我的快乐。那我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我每天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应该要追求我的快乐啊，我应该要除去我的痛苦啊。那对于他人的苦乐呢，就轻视而弃舍，不关我的事啊。他家的快乐，他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那没有办法转成我的痛苦啊。所以我只想到我要追求快乐，我要除去痛苦。那对他人的那个痛苦还是快乐呢，就轻视而弃舍，那是他家的事，所以我没有办法转变，就是会有这样的障碍。这就是一般一切的凡夫都是这样想的吧，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他每天要努力的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快乐，追求自己的利益。那怎么来对治呢？能治此者，怎么来除去这个障碍呢？为观自他非有自信各个类别，维护观待于自亦能起如他心，于他亦能起自觉故。怎么来对治这个障碍？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思维观察，自他并没有各自的自信，没有自己的自信。那自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只是什么？为互相观待，它只是互相观待所产生的一种妄觉、虚妄的感觉而已，并没有真正的自的自信或者是他的自信可得。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思维的话，那我们自己就能够升起如他的心，那于他呢也能够升起自 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治他就能够行教惯了。如果你觉得治他没有真实的自信可得的话，那你要治他教惯就比较容易啊。他下面举一个例子我们就懂了，如彼山此山，这个情况治他的情况呢，就好像此山跟彼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譬如彼山虽旧，此岸起彼山新，若治彼山，则定发起此山之觉。这个大家都很容易懂。我们在这个山，这座山跟对山来讲，这个是此山嘛，那我对面的山就是彼山。可是当我到对面的山，它是变成此山了，那原来这个此，它原来的此山变成彼山，对不对？因为我跑到对面去了嘛，那对面我站在那边，它就变成此山了，然后看原来这个此山变成彼山了，那表示说这个此彼彼此它是可以互换的。那我们治它的这个观念也是一样，此山彼山没有它的自信可得，所以它是可以交换的哈。你那治它呢也没有自信可得，所以是可以交换的。哎，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把治它的嘛就做交换，因为都没有自信可得，所以它是可以交换的哈。就好像此山跟彼山的关系是一样的哈。所以他这边讲说，譬如说你在彼山的话，那你就在此山就升起它是彼山的心，可是你到了彼山呢，就一定会发起什么是此山的妄觉。所以彼此就交换啦。那这种情况呢，跟刚才讲那个青黄的那个颜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他说，故不同青色，任待于谁为起清觉，不起于色之觉。青色就是青色，黄色就是黄色，它是没有办法交换的。这个青色呢，不管谁看，它就是永远就是青色，它不会说你看青色，然后它变成黄色还是白色。还是黑色，不会，它会起其余颜色的这种妄觉是不会的，不管谁看它就永远是青色，黄色永远就是黄色。所以它这种情况呢，跟刚才那个治它的情况还有此山彼山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集学论云，修治它平等坚固菩提心，治它为观待，妄如此彼岸，彼岸自非彼，观谁而成此？自且不成自，观谁而成他？听起来念起来很饶舌，那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好，只要刚才听懂了，现在我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同样的意思，他只是举这个集学论里面，他也是这么说的。好，他说，如果我们想要修持他平等，好，来兼顾我们的菩提心的话，好，使我们的菩提心兼顾。我们前面讲了，你要有菩提心，首先要先什么修自他平等，你这平等心升起来，你没有对象的差别，你才能够对一切众生都有什么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之前要先修平等心，所以他这边讲说，我们想要修自他平等的话，那你自他怎么样要能够交换才能平等嘛，你自他不能交换怎么平等？所以那个菩提心也没办法升起来，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做自他交换。好，所以他这边说，你想要修自他平等，然后使菩提心坚固的话呢，就应该观察自他什么，只是互相观待，就好像虚妄的此岸跟彼岸是同样的情况。好，它是互相观待，就是相对来说的，此岸跟彼岸就是相对来说，那自他也是相对来说，这就叫做互相观待的意思。那彼岸呢，他自己因为他没有他的自信嘛，如果他有自信的话，你不管跑到哪里他都永远是彼岸，就是有彼岸的自信，可是没有啊，他会变成此岸啊，那此岸也永远没有他的自信，因为他会变成彼岸啊。所以他说彼岸呢，他自己都不是彼岸了，因为你互相关带了，你换了一个，你到对面去他就变成此岸了，所以他就不是永远是彼岸嘛，所以他自己都不是彼岸，那他在观对岸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此岸，那治他的情况也是相同的。你自己也不能说你永远都是自己，因为他是互相观待而成的，所以自己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自信，所以他也不是自己。那在别人观的时候他就变成他人了嘛，好，所以我看你是他，那可是你看你自己是自啊，你看我又变成他，对，可是我刚才是自己，那现在你看我又变成他了，那可见自他是可以交换的，是没有他的自信的，只说唯有观待 官所代处而假安立全无自信，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结论，这个呢就是说明自他彼此只是由官代而假安立的名称，全都没有他的自信，只是互相冠带假施设的名称而已。所以所谓的我，所谓的自，所谓的他，所谓的此三彼三，是互相冠带而假施设的名称，没有真实的自信，这是第一个障碍。那我们这样子思维了之后，哎，那就很容易了嘛。自他本来就是可以交换的，互相什么冠带而假施设的名称而已，并没有他真实的自他的自信可得，那我们第一个障碍就能够去除了。那什么是第二个障碍呢？二为又念他之痛苦无害于我，未除彼故不须历历，这也是我们一般人本来的想法。他人的痛苦怎么样对我没有伤害啊，他人的痛苦跟关我什么事，又不会伤害到我，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嘛，我不需要这么努力的为他人出苦，因为他的苦就是他的苦啊，那我快乐还是我快乐，所以我干嘛那么关心他人的痛苦呢？因为他的痛苦也不会伤害到我啊，所以我就没不需要想尽办法这么努力的去帮人家来出苦，对不对？这是我们第二个障碍，一般都是这样想嘛。那怎么办呢？对治的方法啊，除止障碍，除止碍者啊。我们想要除去这个障碍，要怎么来思维呢？为若如是，则恐老时受诸苦恼，不应少时积极财物，以老时苦无害于少故。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哈！我们年纪轻的时候都会想说，哎，赶快打拼怎么样，存点钱，我们老的时候才好过啊，日子才好过啊。哎，老的时候的痛苦，关你现在年纪轻的时候什么事啊？你干嘛现在那么拼命？这个就用这个来做例子，所以他说，我们就应当这样子来思维哈。如果说他人的痛苦不会伤害到我，所以我没有那个必要那么努力来帮人家除苦的话呢，那我们也不需要怎样，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子来做啊。怎么来做呢？就唯恐老年的时候受到种种的痛苦或者是烦恼，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拼命的赚钱来累积我们的财物。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时候的苦不会伤害到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啊，老年是老年那个时候才苦，那你现在你还是可以过好日子啊。好，我们就应该是就这样子嘛哈。还有呢，再举一个例子，同样的哈，如是其手亦应不啊，亦不应除足之痛苦，以示他故。那你的手呢，也不应该为你的脚来除去痛苦。譬如说你现在脚痛，你的手也不应该去做任何的动作说，哎，来帮我的脚来除苦。为什么？因为它是身体的另外一个部分啊，手是手啊，脚是脚啊，没有关系啊。好，那你脚痛跟不是手痛啊，你手不会痛啊。好，就用这个来举例子，他人的痛苦是他人的痛苦啊，好，那你不需要为他除苦啊，啊，所以你的手也不应该为你的脚除苦，因为它是身体的另外一个部分。那其他也是同理可证，就是老时幼年，前生后生，仅是一例，即前日后日，上午下午等，皆如是之。老年跟幼年我们刚才讲了，好，还有呢，前生跟后生，你也不应该说，哦，我这次要好好的什么累积功德，将来会有那个人天果报，将来是下一世的事情，下一世有没有人天果报，安不安乐，痛不痛苦，关你这一世什么事？所以你不应该为了下一世的安乐，然后这一世要怎么累积善行啊，就变成没有必要嘛。那其他的也是一样的，什么上午啊下午啊，前日啊，或者是后日啊，都是同样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哎，没有必要啊，因为它没有关系。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错了。若为老幼是一相续，其手足等是一身具，故与自他不相同。如果你认为说年纪大了还是年纪小了，它只是时间的相续而已， 那手跟脚呢，只是一个身体的什么一部分，一个身体的积聚。我们知道一个身体有32个什么，我们修复精观就知道32个什么组合而已。所以手跟脚呢，只是一个身体的什么聚合体。那这个情况呢，跟自他的情况是不相同。如果你这样子认为，就是错的了。你认为，从小时候一直到老，它就是时间的相续，像生灭不断的相续，所以你会从小然后一直到老。那你的身体也是，不管是哪一个部分，你只是32的什么聚合体这样子而已。那跟我们现在讲的自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其实是完全相同。相续与生聚是于多刹那多之分而假失色，无独立性，自我他我亦皆于假聚相续而安立。他说其实是完全相同的。为什么完全相同呢？所谓的年纪轻一直到老是时间的相续，那我所谓的我也是相续啊，也是时间的相续啊。好，相续是怎么来？是于多刹那，时间的相续，就每一个刹那的相续就是时间嘛，时间相嘛。好，所以从小一直到老，它是每一刹那多刹那多刹那的相续，就是时间。那你就可以从年轻一直到老，那你的身体呢是多之分的，很多很多之分，就是我们刚才讲，譬如说32个什么不净的假合嘛，好，所以这个身聚呢，你这个身体呢就是多之分所组合成的，什么而假失色的，并没有它独立的自性。就是说由多刹那相续，然后才假失色有什么年纪轻啊还是年老的这样的名称，只是名称而已。所以你说我现在几岁，那是假失色的名称，由多刹那的相续所假失色的名称。所以你现在说我现在已经老了还是我现在还小，假失色的名称，它是怎么来的？由多刹那的相续所假失色的名称，所以才有年轻啊年老这样的名称而已。那你所谓的身聚也是由多之分所假失色的名称，才有手啊脚啊头啊身体啊种种的名称，是由什么多之分形成的身聚而假失色的名称，还有种种身体的名称，什么没有它独立的自性。所以每一个假失色的名称都没有它独立的自体。那所谓的自我他我也是同样的情况啊，所谓的我所谓的他也都是由什么刚才讲的积聚生的积聚，还有什么时间的相续多刹那的相聚，多之分的积聚为我生或者是他生嘛，啊，那多刹那的相续就是所谓的每一个自我或他我的什么年龄嘛，都是假失色的名称，没有什么自我跟他我的真实存在，也是假失色的名称。所谓的我啊，所谓的他，人我众生也都是假失色的名称，完全没有他独立的自体。故言自他皆观待立，全无自性。然由无始串习爱执身上立故，自所生苦便不能，便不忍受。若能于他修习爱执，则于他苦亦能发生不忍之心。好，结论。所以呢，我们所谓的自他都是什么互相关待而起，假施舍的名称完全都没有所谓自他的自性可得。但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我就是我他就是他呢？由无始以来什么串习我执的真上力的缘故，真上力就是不断不断都是这样串习，我执越来越强，我爱值越来越强，力量越来越强，这个就是增上力，就不断不断的增上，所以它的力量越来越强。怎么来的？串习来的，从无始以来，不管我们轮回多久，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串习的。 所以无始以来我们就是这样子来串习。所以对我的那个执着，对那个我执，对我的贪爱，不断不断的在增上，这个我爱执的力量越来越强，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才会对于自己的所产生的苦呢是不能够忍受的。那对他人的苦怎么样？轻视弃舍。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自他做一个交换，若能于他，也是一样，你还是这样子来串习增上力啊，好，不断不断的怎么爱执他，本来是我爱执，现在是他爱执，也是不断不断的什么串习他的增上力，哎，那力量也会越来越强，那也会变成说他爱执会力量越来越强，我爱执的力量越来越什么越少，哎，你知他就能够交换过来了。所以你就能够做到最后怎么对于他人的痛苦也能够发起怎么不忍的心，所以你才能够做到说你每天想的都是一心一意怎么为众生除苦，你想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不再会想自己的痛苦怎么办。好，这个时候你每一念都是这样做到的时候，那你这个交自他交换这个法门就能够圆满的做到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